那个天父，我们将今天查考那个的马可福音，要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你帮助你自己仆人讲解得清楚，讲解得明白，要按着主你自己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让你的儿子儿女也听得清楚，也有这个的依靠主你自己的心，能够在这个道路上能够遇见主你自己，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马可福音第十章。
是何等的男人，能从他的话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能为我福音撇下房产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全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全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急，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就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就赐给谁。”那时的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伟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用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属下。”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给许多人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个逃犯的瞎子，是比麦的儿子巴尼麦，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说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好你了。”瞎子丢下衣服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叫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拿过你，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救了你的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好，谢谢。我们从那个的马可福音第十章里边，我们看到当时这些人听到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事实上不单只是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他还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直至到他们成熟了，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自己面对困难，面对痛苦，也能亲身经历神，他们才渐渐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然后去解释第十章和那个第九章有什么连贯，有什么相关的地方。先是讲那个的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事情，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没有什么的要求。你看到那个撒盐那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来到来试探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是求耶稣基督可怜他。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没有什么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来到神面前来听到，或者每一天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我们都要学，不要学法利赛人，要学这个撒基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祈求求主耶稣来可怜我们。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从哪里起身？到底从哪里呢？是从第九章三十三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耶稣问他这个问题是在屋里问他们。然后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就从哪里，从那个屋里，加百农那个屋里起身，来到那个犹大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当每个人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就把握这个机会，趁着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将真理来告诉他们，将圣经的真理，将这些不明白的话语来教训他们。他要教场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他问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要试探他，看他怎样去讲，到底他所讲的有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原因他这样去问，就是他不认识摩西是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在神的全家按照那个的希伯来书第三章，摩西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但是耶稣基督是在神的家为儿子， 摩西为仆人，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呈现尽忠。第三章第五节，摩西都是要为要证明将来必全说的事，摩西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他们不明白，他不明白摩西所教训的东西是耶稣基督所吩咐他的，他不明白。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是一知半解，当人对圣经有一点点的认识，很多时候都是用一点点的认识来抵挡其他的真理。法利赛人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来，但是他不知道弥赛亚要来两次。他以为弥赛亚来的时间就是作王，用武力那个拿回来，那个用大能大力拿回来那个国度，要在地上作王。他不知道他来了是为真理来作见证，然后呢自己作神的羔羊，逾节的羔羊，除去人的罪。他不明白这一点。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就不是羔羊的身份，乃是犹大的狮子，作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第十九章就看到，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不晓得，所以他看旧约圣经只是还是心里刚硬，不明白这个真理，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还是满心骄傲的，就来到问他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耶稣基督，看他怎么回答，到底他有没有违背摩西的教训。圣经说人纵然失信，耶和华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我们纵然会失信，神是仍然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他对摩西所讲的话他自己是不会背负，所以他这样试探耶稣都是浪费时间。好，我们再看耶稣就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是什么呢？他们说摩西是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就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呢写这条例给你们。事实上也不是因为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因为事实上是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心里刚硬背逆神，所以就吩咐摩西这样写下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还没有律法之前，还没有摩西之前，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间，第十章第六节马可福音，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造亚当造夏娃，而且夏娃是从亚当拿一个骨头出来的，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缺乏了一个骨头来造那个女，乃是有属灵的意思，就是说要人知道神有能力去造两个不同的人，一个男一个女，是两个没有关系的可以这样，但是神没有这样去做。神先造男造亚当，然后要他沉睡，然后从他当中拿一个骨头出来，来用藉着这个骨头来造夏娃，要夏娃知道他是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要他们知道两个人是成为一体， 所以要他们两个结合，夫妻结合时间不应该分开。因为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然啊，神造亚当夏娃的时间，亚当是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但是造了亚当夏娃，从亚当夏娃生了儿子儿女之后，这些失德的父亲就是亚当，失德同他的妻子结婚的时间，就要离开他自己的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八节，既然是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夫妻乃是一体。起初造的时间，夫妻乃是一体，这个旁边你写那个的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写下来，乃是一体的旁边，你写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可以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或者两个亚当两个夏娃，他大可以这样去做，他不是这样去做。创世纪我们知道起初造人只是造一个，就是亚当，原来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是神不是单造一人吗？神是单造一人，既然造一人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何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带幼年所处的妻，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带幼年所处的妻。如果丈夫是爱他的妻子，用爱来对待他，用怜悯来对待他，他的妻子是会永远与他一起的。这是神起初造男造女，藉着亚当一个骨头来造那个夏娃，这个原意就是要他们知道不可以离婚那个意思。这个是真是唯有神才知道这个原来那个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创世纪里边讲造男造女，从一个人造了两个人出来，从亚当的骨头拿了一个骨头出来造另外一个，这个原意就是要夫妻不可以离婚，创世纪是这样讲。但是到最后那本书马拉基书再讲到一个原因，为什么只找一个人，不是找两个不同的人呢？为什么不找两个没有关系的人呢？原因就是希望他们有敬虔的后裔，从亚当一个人当中出敬虔的后裔，是这个原因。OK， 所以创世纪给我们看到一个个属灵的意思，马拉基书最后那本书也看见另外一个个属灵的意思。我们回去看那个个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 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女的是要帮助他的配偶，帮助男的。撒巴叫他出来的原因是要帮助亚当，不是叫撒巴出来控制亚当。这是神起初叫撒巴那个的原因，因为他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的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亚当那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神就说那个人独居不好，独居的时间就没有人帮助他。所以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到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将撒娃带到亚当的跟前。那人就说，亚当就说，这撒娃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这个人是从我出来的，可以称为女人。女人就是男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边。第二章二十三节，妻子是他丈夫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当然啦，第二章二十四节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时候亚当撒巴是第一个人类的父母，是众人的父母。OK?亚当自己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是第一个人受教，然后撒娃是从他出来。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学到一个，就是说他只教一个人，目的是要什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不能够分开。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八节既然如此，既然在创世纪时间记载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时间，既然是如此就不能够分开了，所以神配合的，神将撒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从那时候开始就不能分开。所以神配合的，神为什么配合，因为看见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给他一个帮助，给他一个帮助。但是人呢，不明白神的原意，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所以影响很多的后裔受到很大的痛苦。很多人在夫妻离婚之后，夫妻两夫妇都受到很大的亏损， 最受到最重要的严重的亏损，就是他的后代，他的儿子儿女。好，我们再看，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亏负他的妻子，亏负他的妻子的旁边，你写下来，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四五节，第二章四五节。做丈夫的不应该以鬼诈来带幼年所娶的妻，用鬼诈来带他，就是亏负了他。所以圣经说，耶稣就对这些门徒说，凡休妻另娶的这个人，就是犯奸淫，亏负了他的妻子。因为这样去做是用鬼诈来带他，对他不好。妻子若离弃自己的丈夫另嫁的，这个妻子也是犯奸淫。所以这里讲的是很严重的罪，奸淫就是实践创世纪第二十章十诫里面的第七个诫命，就犯了十诫里面的第七个诫命。圣经说不可以奸淫，原来离婚然后再娶，这是犯奸淫。所以当时这些门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到了屋里的时间，西沙的时间，门徒就去问耶稣关于休妻这件事情，耶稣就解释给他听，不要亏负自己的妻子，也不要亏负自己的丈夫去犯奸淫。保罗在那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奸淫、作娈童、牵男丝、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重生、称义。犯这个罪的人就要来到神面前，好好认清楚这个罪。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如今你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重生、称义了。意思就是说，既然称义、重生、洁净了，就不要再犯这些的罪，要小心，要谨慎。好，我再回去看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来摸他们，摸这些小孩子，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责备那些人呢，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门徒便责备那些人，那些人都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所以耶稣基督看见他们责备这些人的时间，耶稣看见就恼怒， 耶稣很少恼怒，在那个的恼怒的旁边，你写下来第三章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里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相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听到这里，当时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讲到耶稣进了会堂，在那里医好了一个在安息日守护肝的人。 OK， 耶稣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窥探他，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就怒目来周围看他们，要求他们心里刚硬。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恼怒，这次的恼怒不是对法利赛人，第一次是对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是窥探耶稣，目的是要控告耶稣到底他会不会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到底会不会在安息日行善。 OK， 这次恼怒不是向法利赛人，这些恼怒是向门徒。你在这里旁边，恼怒旁边除了写第三章第五节，你再写第九章，第九章第四十一节到五十节。当时耶稣讲完第九章四十一节到五十节这番话，门徒还不明白，所以我们发现耶稣讲个道，当时的人是有听，但是不明白。怎么说不明白呢？原因他没有按着说听见的去做。耶稣看见这些门徒这样去责备那些人，那些人是什么人啊？那些人是属基督的人。四十一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这些人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按照四十一节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按照四十二节这些人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门徒竟然向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不单止没有给他杯凉水，解他们的渴，满足他们的需要，能够帮助他们，反而责备他们，要使他们跌倒。这些人不单只是属基督，这些人是信耶稣基督的，否则他不会带孩子来到耶稣面前，要耶稣摸他们。门徒竟然责备这些属耶稣基督和信耶稣基督的人，使到这些人跌倒。我感谢神他们没有跌倒，原因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谁能够进神的国啊？ 就是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十五节他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的国，若不悔改为转，谦卑自己，相信神的话语，紧紧的跟随这个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好像小孩子来跟着自己的父母，好像这些人带着小孩子来，小孩子就跟着这些人，谁带他他就跟着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像这样才能进到天国。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就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他们的要求就是带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耶稣不单止摸他们，耶稣抱起小孩子，给他们按手，要为他们祝福。这些人被骂的，被责备的，耶稣基督亲自的给他们一杯凉水，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记住的，不要因人的责备你就跌倒，你坚持的，带着孩子，带着小孩子来到神面前。弟兄姐妹，你有孩子的，你记住的，带孩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人是信神的。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带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如果真是这些门徒啊，当时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会责备那些人。如果现在的基督徒明白的，神的国是属于这些小孩子的，我们就会带我们的儿子儿女，从小的时间带着他来到神的面前，要他能够得听神的话，得到神的祝福。现在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明白，他觉得听到只是大人听到，不需要带孩子来到神面前。他不知道我们听到是我们去听，然后回家我们将我们所听见的道告诉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也得着祝福。所以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包括你家里面的小孩子，都能够得救。求神怜悯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些门徒不单止没有给这些带着小孩子来的为他不单止没有称赞他们，反而责备他们，不单止没有给他凉水，反而给他冷水倒在他的头上，而且骂他，责备他们。这些是门徒做错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求神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东西，我们心里面觉得是正确的，但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发现原来是教错了。我们没有看圣经也不知道，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断不能进去。你看啊，撒边啊，他就讲到这个财主，这个财主不像小孩子，他是满心骄傲，听见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也不愿意悔改。小孩子一个特色是什么？当父母责备他，说他教错的时间，孩子是愿意悔改，而且孩子很容易忘记他得罪父母的东西，然后他被父母责备了，然后他继续跟着自己的父母。这个是小孩子的特色。我们成人了，年纪大了，别人责备了，到永远都记得人家责备， 这些东西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忘记背后，劳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你看那小孩子呢，五分钟前哭，五分钟之后你给他好的东西，他都忘记他为什么哭，他就不再哭了。年纪大越老越会记得以前的东西。我去探望这些老人家，去探访的时间，他讲来讲去都是讲他几十年前的事情，他都忘记他，他已经讲给我听，讲了很多遍，他还是继续去讲。求神帮助我们呢，就好像圣经所讲，这个提多书所讲，要我们就年纪大一个时间，不要再讲这些话语，免得是到这些年轻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间，得不到神的话语。所以圣经说，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要劝老年的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啊，有些人来到他面前，他讲来讲去都是讲说某个人得罪他，因为很久以前，很久了，已经几十年前了，他还记得。这些孩子你问他，他五分钟啊同哪个人打架，同小孩子吵架，过了五分钟他没有忘记这个东西。我们要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什么要忘记啊？这个保罗在圣经里面说，在腓立比书里面说，忘记背后，劳力面前。为什么我们要忘记啊？因为主将我们的过犯已经忘记，所以我们也要忘记。因为我们记得别人对我们的过犯的时间，神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学，学什么的功课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还记得以前别人得罪我的东西，我不像小孩子来忘记这些东西的时间呢，我就被这些重担拖累着我，缠累着我，让我不能够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得个赏赐。弟兄姐妹，我们的过犯神已经饶恕了，藉着我们的祷告祈求，藉着他的名，藉着圣灵已经成圣称义了，我们就忘记这些东西。无论是人得罪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忘记这个东西，努力的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要得着神为我们预备从天上叫我们来得个赏赐。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的功课我们要学。而且任何一个人带小孩子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都不要去责备那些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我很少见到耶稣基督恼怒。第一次是对法利赛人，第二次是对门徒。耶稣基督不轻易发怒，如果耶稣基督恼怒，就很明显这样东西耶稣基督很不喜欢。所以我们将这个东西要记在心里边，不要知道耶稣基督因着我们所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来恼怒，免得我们跌倒。这些人是属基督的人，这些人是信耶稣基督的人。第九章第四十二节，凡使到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因着我们的口里面的责备，使到他跌倒，倒不如把大磨死，全在这个人肩上上，扔在海里。如果你使到一个人跌倒，跌倒会使到他下地狱，但是你杀一个人，拿那个大磨石全在他的肩上上，扔在海里，你只是杀掉他的身体，你不能够杀掉他的灵魂，他还可以得永生。你杀掉他，他还可以得永生。 但是你使得他跌倒，他永远失去永生，这个是很严重的东西。弟兄姐妹听不听到我讲解释这句说话？为什么耶稣恼怒？耶稣每一次恼怒都是很严重的东西。法利赛人心里刚硬，试探神，窥探他，这些人会下地狱，所以耶稣恼恨这些人。现在门徒加被人使得人跌倒，可以导致人的什么会下地狱，比杀人更严重。所以说倒不如，所以四十三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的叫你跌倒，你使得人跌倒，你自己也跌倒，就把它啃下来。你啃下来，这只手使得你跌倒，你就啃下来，这个手就永远不能够使得你跌倒。你缺少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掉在地狱里边，又拿不灭的火离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啃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吊在地狱里。倘若你一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吊在地狱里。这给我们看了什么东西呢？你使人跌倒，你自己也跌倒。什么东西使你跌倒啊？你就啃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讲的东西也要小心，不要我们以为正的东西就去做，我们要小心。我相信这些门徒啊，当时都会很意外，为什么耶稣会恼怒我们呢？我们都是为耶稣好的嘛，要这些人不要浪费耶稣基督的时间嘛。啊，谁知耶稣用这个呢，成为一个 object lesson 来教导门徒这个使人跌倒啊，这个严重性。所以耶稣恼怒他们，所以在这个恼怒旁边，你继续写下来第三章第五节，第九章四十一节到五十节。下次你再看这个圣经的时间，你再回去看耶稣为什么会恼怒，对谁恼怒？第一是对法利赛人，因为他心里刚硬，刚硬的人是会下地狱的。第二是对门徒，门徒是不明白真理，以为这些孩子是阻挡耶稣基督前面的侍奉，使到耶稣基督太累，谁知耶稣基督是喜欢这些孩子来到他面前，不单只喜欢，抱着 小孩子起来给他们按手，而且为他祝福，然后将这个教训来教训弟兄姐妹，教训门徒说，让小孩子到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他们在神国里，因为在神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凡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要回去谦卑像小孩子，忘记别人得罪我们的东西像小孩子。小孩子从来不会责备人的，小孩子是被人责备的，但是他被人责备的时间呢，他要忘记人责备他的东西，他不会因为父母责备他也他记在心里边，也他不吃饭 什么东西他不会，他五分钟他就忘记了，五分钟呢 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要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得罪人很多的地方，所以人得罪我们一点点的东西也没有所谓。好，今天下个礼拜呢，我就讲那个的第十章十七节，但是你回去看的时间呢，你留意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人不像一个小孩子，不像一个小孩子。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个人不像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像小孩子的， 听见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就信靠神父。还是小孩子听见父母的教训，就听从父母的教训。父母带他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这个人不愿意去耶稣要他去的地方，不愿意听耶稣向他讲的道，这个人是心里刚硬，这个人将来在天国里边我们见不到他，这个是很可怜。什么东西使得他心里刚硬呢？不是别的东西，是他家里边的钱财。亲爱的天父，我向你恳求，很多东西我们什么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很多时候我们从你身上得到好处的时间，这些好处是当我们离开了你。主耶稣，我向你恳求，求主你帮助你仆人，每一次讲解你的话语的时间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以致当我们能够听到你的道，就按着你的道去行。主耶稣，你的道是很清楚的，你说耶和华所赐的福，真真正正的福气，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但是我看见这个财主忧虑很多，忧忧愁愁离开。主，你可怜我们，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按着你的话语去行，来讨你自己的喜悦。不单只能够承受永生，也能够承受将来主你给我们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